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诗篇101篇到106篇，因为呢这是第四卷最后的6首诗篇。在诗篇101篇中，是大卫王的立志，他立志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当然他的家也代表着是整个以色列家和以色列国。他愿意每早晨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他决意完全，也七次立志，我要，也愿意靠着神的智慧行完全的道。所以这让我们想到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因为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所以不少时候啊，我们缺少这样一种完全的志向。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主耶稣完美的遵行律法，我们也已经有了圣灵，靠着神，靠着加给我们的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至少这样的心智是非常美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爱德华兹的励志？爱德华兹在这个1723年8月17日写下了70条励志。我们都很容易看到这个励志啊。爱德华兹呢就说，我深知没有神的辅助，凡事都不能做。我也愿意每礼拜诵读一下我所立的志愿。那爱德华兹就说，我立定志愿，凡我心中认为最能荣耀神且与我自身有益的，我必终身力行，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决心尽力做我认定的天职，为全人类创造幸福。无论遭遇什么困难，不管多么艰难，我都决心这样做。他也立志不断努力，获得新方法、新计划，用诸般智慧推进上面所立的志愿。他也立志，若是跌倒消沉，当醒悟过来的时候，必须尽力悔过。他也立志，凡事除非是为求归荣耀与神，无论是在身体上或心灵上，都绝不有所作为。只要我能避免，我既不赞成他，也不容忍他。爱德华兹也立志，绝不浪费点滴的时间，必尽我所能，以最有益的方法利用光阴。爱德华兹也立志，趁我一息尚存，尽量去努力生活。他也立志，绝不做若在最后一息所不敢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爱德华兹这样的励志，就像大卫王这样的励志啊，也像主耶稣对我们的勉励啊，让我们知道说啊，基督徒面对艰难的人生有着更浩大的恩典，可以勇猛出击。诗篇102篇是遭难中的祈祷，也常常把这一首诗啊当成是悔罪诗啊。然后我们也看见诗人因为敌人的攻击和神的恼恨愤怒而感受到这种罪对他的沉重压力，和周围的环境对他的心灵造成的逼迫。在这样的艰难中，诗人一方面为着个人求神的连续，另一方面为着西安求神的连续，也盼着神能够在遭难的时候给这个遭难的时间定一个时间段，从而让人可以有盼望。同时呢，我们看见除了个人西安，诗人也有一个中年危机，他也担心在中年的时候力道衰弱，也担心年日短少。但是诗人获得力量的根源在哪里？ 就是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但是你的年数世世无穷，因为你立了地的根基，天是你手所造，天地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都要改变，但是唯有你永不改变。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对照中，诗人把自己的年日投放在上帝的年数中，从而获得一种坚定的信靠，也胜过了自己的艰难困苦乃至是疑惧。所以呢，这一首诗也让我们在吐露苦情的时候，因着神的怜悯而得着最深的安慰。诗篇103篇讴歌耶和华的慈爱，是一首极美的赞美诗啊！一到五节是个人来称颂耶和华，六到十八节是国家来称颂耶和华，十九到二十二节是万物来称颂耶和华。从个人的独唱到国家的合唱，再到万物的合唱，最后再回到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实在是非常完美的结构，也特别的让我们看见诗人对神的称颂有着那么多的内容。不少时候啊，我们到神面前更多的是祈求，求神办这办那，但是在这一首诗里边没有任何一项祈求，只有从头到尾的称颂来诉说神的恩典。连上帝让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也因这神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也因这神的慈爱向敬畏的人何等大，怎样连续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还有神纪念他的约，这一切世人都有称颂的理由。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多么艰难，也总能够因着神本身而称颂他。所以呢，从103篇是因着神的恩惠称颂神，那104篇呢，因着神的创造称颂神，105篇因着神的奇妙的作为称颂神，106篇因着神的忍耐而称颂神。所以整个第四卷就在这种面对危机的时候，最后仍然达到称颂的一个顶峰。那104篇是紧扣着创世纪第一章来诉说神的伟大，一到九节，然后再称颂神的慷慨，十到二十三节，最后呢是诉说神的智慧，24到35节。诗人是紧紧扣着创世纪第一章你可以对照来读，就会非常的惊叹诗人对每一个神的创造作为都发出一番惊叹尤其是上帝使海和陆地分开，神定了界限，水就不能到大陆上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这实在是神的奇妙的一只手把这个海和陆地就给分开。表面上看陆地那么矮，海水那么的凶猛，但是呢神给他画了界限，他就越过不了。另外呢，我们也看见诗人也惊叹于上帝给这个日夜分开定节令节期这也实在是非常奇妙。那另外呢，神也因诗人也因着神所造的何其多，他的智慧何等的伟大，尤其是想到在大海里边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而且上帝呢都供应养活他们。想到这里，诗人也非常惊叹。有时候想想，我看过有关海洋的纪录片确实是海洋里面的生物的丰富性多样性， 和他们这种丰富多样所体现的生命这种形态的复杂，以及它的单一和统一，都会让人非常惊叹。所以诗人到最后说，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主的荣耀。而诗人立志，我的一生要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神歌颂。所以自己的内心就默念神的荣美，就有了甘甜，以至于因耶和华而欢喜。所以也求神能够让我们有这样内心深处的甘甜默念。105篇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位立约的神。所以呢，整个第四卷从90篇诗人来追溯到摩西之约，到了105篇又继续往前追溯到亚伯拉罕之约，然后最终追溯到这一位伟大奇妙的神。所以1到15节是神恩典的拣选，借着亚伯拉罕立约来表明神的恩典。16到25节又转到约瑟，神智慧的预备，让我们看见神没有一件事失败，他有他的奇妙作为。他在荣耀之前先有苦难，然后也让我们看见圣经互相补充。约瑟被卖到埃及为奴，然后他脚镣伤了他的脚，铁链捆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约瑟这样的描写在创世纪所没有的情景我们相信这就是他的实情。26到41节是借着摩西来让我们看见神可畏的审判，但是呢，神最终也成就了。所以42到45节让我们看见一切信徒都可以以神可靠的应许为依靠。尤其是42节让我们看见，因为神纪念他的圣言和他仆人亚伯拉罕，所以他就愿意发慈爱。那因此也就是指向神愿意纪念恩典之约最终的代表耶稣基督，就给我们慈爱。给我们慈爱好使我们怎么样呢？45节，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这是神让他百姓不是反律法，乃是去甘心遵守。所以神没有一事失败，但是呢，106篇让我们看见神的百姓没有一事学会神让他们学会的功课。所以以色列民不断的失败，连串的失败。这个6到12节是在埃及的悖逆和失败，13到33节是在旷野的悖逆和失败，34节到46节是在迦南的悖逆和失败，47节是被掳外邦。但是呢，诗人到最终也愿意还是要称颂神的荣耀。那么以色列民不断的犯罪，来回顾历史，他们不断的忘恩和发怨言，结果神就给他们有管教。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位神学家莫里森，他讲的话是何等的真实。他说，神把以色列从埃及取出只要一个晚上，但把埃及从以色列取出却要40年。也就是要把这种奴性，把这种罪的权势所造成的这种为奴的习惯和内心的倾向去除，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神要不断的借着人的失败，让人知道神是有怜悯有恩典，好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最终是靠着神的恩典活着。所以整个106篇其实是人的忘恩负义的历史。以色列人9项罪行连串失败的背后，仍然让我们看见这是人的失败，却彰显了神的怜悯。最终呢，诗人仍然要赞美神为夸胜，也知道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最终我们是来到这位神面前 来一起向他称颂。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使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看见我们自己人性的软弱，也看见你恩典的刚强。天父上帝啊，也求你从我们心中取出埃及和巴比伦对我们的影响，也让我们知道你是可畏的，让我们恩待身边每一个人，也能够立志做完全人，因为我们的天父你是完全的。求你给我们力量，也给我们信心勇气过好这一天。我们中间也有不少亲人还没有归向你，愿你使他们归向你。也有亲人和弟兄姊妹生病的，也求你医治和怜悯，让我们真知道在高温酷暑中你给我们恩典是给我们用的。毕竟这里的炎热都比不上地狱的炎热，毕竟在地狱另一边的都是恩典。愿你给我们感恩的心。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